回归当下。当我们证入到这样子的空性的时候，无自性的时候，我们已经真正的进入佛法的核心。如果我们没有进入缘起无自性，一切法无我，我们依旧在啊浊恶的庄严。什么叫浊恶的庄严？买花供佛呢？这不是逆在无声的庄严，买花供佛，哎呀，是功德无量。但是这个只是像的，哎，并不是真正的庄严啊。要以法的知见来供养佛，是真正内心的庄严啊。所以我们一般人只能说买一买莲花灯啦，买请一些佛像啦，来供养佛，买一些水果啦，这个是恶庄严，并不是绝对清净的庄严。方便讲这还是啊功德无量，但是佛不是要求这个，不是要求这个。如果一个修行人只有在外相里面打转，四相里面转，是非善恶对错有无善恶，这样子持续的因果里面在讨论，而不能回归当下去弃入这种空性的思想，不能悟到因非因，果非果，缘非缘，当下即空，那么这个人离佛法还遥远。不能悟到无缘起无自性的空的思想，这个人只是佛门的外道啊，只是站在佛门的以外去看佛教，他看的就是插花插得很漂亮，点灯点得很漂亮，然后啊法师很庄严，然后啊听经的人很多，哎，然后啊供养啊，拿几千块啊供养，就是这样子。不能调伏自己，没有办法内心充满着佛的智慧，要把佛的那颗心慈悲喜舍大波的心开采出来，我们才是真正的佛弟子。你就是不买花，你是最庄严的，你不买任何东西供养佛，你的供养佛你是供养最多的，因为你悟到一切法无生，缘起空性的思想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业就是因果的总和，这是站在凡夫无明的生灭角度，站在事相的角度说。那你说正德的圣人能不能离开因果？不，不行，也不能坏因果。如果一个圣人只讲空而没有对因果负责，那也是外道。离开因果讲地义是外道，离开地义讲因果还是外道，那绝对不是佛的正法。佛的正法就是事相，就是离体生灭的事相，就是不生不灭的第一义的中道思想。第一义的毕竟空，不能坏因果去讲佛法，坏因果讲佛法，断佛的知见，当下是八成第一。因此我们要了解因果生灭的连锁性，回归当下就是不生不灭性。因此烦恼本身就是啊这个菩提啊，到达证悟的时候，生死涅槃等同空花，本来无一物，毕竟空寂。那么悟到这样子，那六道轮回马上就断掉，因为以一切境界无所贪着。既然了解一切法缘起无自性，贪也是根本没有用啊。你拥有更多空啊，你长得多漂亮空，你拥有洋房汽车大楼头衔空，但是你可以利用你的名气，可以利用你的庄严洋房大楼，可以来护持三宝，可以利用你的资金，可以利用你的庄严，可以利用你的慈悲心，都善巧方便的来护持三宝，哎，也不错。但是在护持当中，你一定要知道一切法无生，毕竟空。了解一切法无生，又是如此发心，如此不着，如此不着，如此尽力，如此无所住，这叫做正法，这才叫做正法。否则只买一些水啊、水果啊，我供养师父啊，那此名恶庄严，非清净庄严。清净庄严以内心一念无生，名真正庄严佛度。底下啊，由此得知，众生的一生生是无明，业力以及因果的总和，唯因暂时摆脱设法的束缚，所以得此神通自在，身立此境，自不厌受啊色身的拘束，当然也不愿 受到色身的啊的拘束。底下欲界中阴之形体，欲界中阴高两尺，类似五六岁的幼童，类似五六岁的幼童，而且诸根明利啊，纵然生前是残障，或者是痼疾，这个痼就是改变不了的疾病啊，叫做痼，生生的一种疾病啊，啊，残障或者是痼疾，就是没办法改变的啦啊。中阴身的时候，这是完美无缺啊，中阴身就完美无缺，你一出来，你就是完人，哎，完美的人，不是完蛋的人啊。所以啊，这个祭拜的时候啊，王子一定知道，王子一定知道。人符断气的时候就具有天眼啊，多眼都可以看得见，所以一上香魂魄随至啊，香是招魂的，若不是如此，民间所谓的牵亡魂招引亡魂又何由牵之啊，这死前何以会昏迷啊，乃是因为神识而被肉体啊所牵制，感到痛苦昏迷。所以说我有大患，我有有身，我们这个色身啊啊，就像把我们的灵魂啊，一只鸟啊，关在鸟笼里面呢、啊，啊，就像我们一只狮子啊，被关在啊狮笼里面，虽然大的力量用不出来啊。中阴身近似脑部的神经系统啊，如果神识脱离色身呢、啊，神经系统的作用就全部消失了，这个时候就无所谓昏迷了，因为没有色身呢、啊，昏迷只适用于生前了。如果断气，神识脱离色身，啊，何人前来探视都是一目了然，哎，清清楚楚。比如手术啊，手术时不治，王者一手术台就可以知道谁在身旁，神识漂浮在天花板上，等到遗体运出，也随亦为随而去啊。底下叫做菩萨的方便中阴形体。证悟到菩萨果或有修有证的，他的中阴身是方便说，哎，方便说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无明，他怎么讲方便呢？可是他有时候要度一些无明，度一些中有啊的众生啊，啊，中有啊，啊，不是中刚啊，是中有啊，哎，他还要度一些中有的啊众生啊，啊，此乃欲救度中阴众生而示现的，他已经没有无明，他哪里有中阴身呢、啊？啊，形貌是一个壮年，身量高大，因智慧高超，身形圆满，绽放光明。菩萨一入胎的时候，就光明照耀百千计子的四大部洲，是智慧愿力身，不同于凡夫的无明业力身，那大不相同。色界中阴的形体，色界的中阴身完满，就像本有，具惭愧心。所以这个天人啊，天界的人啊，啊，然后怎么样啊？一出现就与欲寄生，一出生就早有衣衫，因为他们有惭愧心，不像人间人一出生的时候是赤裸裸的全身呢、啊。天人出生啊，衣物已经具足啊，而且这个衣还要看你的福报呢，而且视其福报的大小啊，衣物的优劣互异啊。啊，你的福报大还是福报小？哎，还要看看呢、啊。这衣物啊，有好有差呀。中有身啊，啊，中有身啊，形质是极微细呀、啊，非常的微细呀、啊，啊，不是同一类可以看得到的，需要频率相同才可以得见呢、啊。有修得极清净的天眼者，比如说人间修得这个大定啊，有相当的定的功夫，也可以见到天人。这个在经典里面都有看得到。比如说弥勒日巴尊者，弥勒日巴尊者呢修到定的时候，天人供养，天人供养啊。我们唐朝的道宣律师啊，困在这个大学啊，他下大学啊，没有人供养，天人供养，他持戒很清净，天人供养，那看得到天人，是不是？以其频率相同故啊，啊，中阴身的饮食欲界中有十级维系香气的众生。叫做钱大婆，钱大婆啊，一生生也专食香味以滋养其身，因其有意识，所以啊，人需饮食 哎，因为有意识，最重要就是习气的意识，因为有饮食的吸气的存在，因其有意识，点的意识的旁一滴下挂符就是习气，因为有吃的习气，所以还是需要饮食。所以因其有意识是对，但是不够圆满，因其有吸气啊，那更加清楚。子孙祭祖的时候焚香，就用此意，一点香马上知道，起祭拜神皆焚香，即因鬼神乃是触气而饱，不是饮食而饱，它是接触饮食而饱，触那个气，香就是它的饮食啊。那么父母死亡后啊，焚香祭祀啊，其所吃的并不是所供之饭，乃是食供品的香的气味。这个啊，有一次啊、哦、啊，有一次人家，我那时候我们在台北啊，我就讲到这个气的问题啊、哦。我们跟我们租房子的啊，那个一个啊房客啊，七夜普渡啊，他就拜那个亡魂，拜完以后啊，那个鸡肉啊，煮一煮汤啊，送给我们石嘛。啊，那个石嘛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拿来吃啊，就是没有味道，那味道就是很奇怪，这个鸡肉的味道就不是这样子。因为从小我们就是啊，石嘛就是杀鸡的时候杀一杀杀一杀，这鸡腿一定第一个是供养我的啊，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鸡腿啊，哎，从小就啊很喜欢吃这个鸡腿，哎，这鸡腿这个味道就不是这样子了。哎，那个时候拜完的时候，那就我就跟石嘛说，哎，奇怪，这个味道不一样哎，那时候也说不出所以然。不晓得说是鬼魂是臭气而饱，这个气已经被吸走了。后来在研究这个经典的时候，才看到哦，原来如此哦，是鬼神是臭气而饱的。哎，所以啊，我以后懂了，拜过鬼神的我不吃，我不吃。哎，拿去哪里？拿去孤儿院，因为他们不知道。哎，真的没办法了。还有那个很多的米啊，我告诉你啊，那个米哦，拜过的米哦，有的人呢、啊。他就是很奇怪，我叫他拿现金他不要，他一定要拿米啊，米有时候吃不完，他吃不完啊，这个米有时候时间到要普渡了啊，就做仪式了，要拜完了，我告诉你那个米很快就长虫，吃不完，很快很快气就全部被吸走了。而且那个米哦很奇怪哦，有一次我端过来，我就说这个米哦不对哦，这个、米不对啊，我最近呢在讲堂这个啊，在讲堂里面呢，我说这个不对，那后来一问是人家拜过祭拜的东西拿过来讲堂送给我们的，你看我这个嘴巴多厉害，我就跟他放着，我说这个有罪过，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你怎么可以在你家祭拜你家的鬼神以后吃不完的东西拿来供养三宝，再煮出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还要念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的，怎么可以再供养佛法僧呢、啊、你这个供养是罪过很重的。我们咬一口，第一口我就知道说这个饭真的有问题，真的有问题。后来一等探听，就是人家那些不了解的人就是这样，以后就是我们讲他一样严格的禁止这样子，这是三宝地怎么可以这样子，哎，不可以啊，不可以这样子，供养鬼神的东西不能再供养三宝，这个是不可以的。那有的人讲说，哎呀师父，那你是说哦，那供养品那一大堆怎么办？很简单，你供养完的时候，孤儿院、养老院、残障的，通通发下去，通通发下去。因为它不是三宝了，啊，我们，你供养我们的米啊，我们还要煮饭，煮饭完的时候，每一次饭我们要合掌供养佛啊，你完蛋了，鬼神比佛大，对不对？你拿来的米我们煮好，我们吃饭以前还要供养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延门报身卢遮那佛，还要供佛， 那你这个有罪了，这个一定要告诉大家的。虽然是题外话，这个倒是很重要。你供你家拜完的七叶半那个米啊菜啊，千万不要拿到道场来。这重复的在讲了，因为我们煮完了还要再念供养的。底下啊，焚香也有等级区分，叫无福报者十二香，纵然是好香，现前呢也无福消受，无福消受。啊，福报啊深厚者是好香啊，若焚好香，可感得善神食用。所以记住，我劝你买好香，真的。我在这里啊，如果你钱经济不是很好，你买好香一次点一支就好，你尽量不要买恶香，因为这个好香会感得佛菩萨现前，福报大的人享受好的。你那点恶香，那怎么样？他会感得恶的来，感得恶的来，这对自己不好。那有的人讲说啊，我没有钱，你没有钱，你干脆不要点香，你干脆不要点香。那这恶香怎么办？那你拜鬼神没关系啦，拜太子爷啊、妈祖啊，什么样的你送给人家拜，是不是？拜反正是鬼神，三山国王啊，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盖公，什么妈祖、佛祖、金牛、牛什么，拜完了会升起来这里了。大哥给大家弄拜，拜不了，我给你骗。365天你都可以拜，太多了，你可以拿给那些拜。就是我们是学佛的人，买你就买好香。流通处也是一样，以后如果是啊恶香也不要流通。但是问题就是说，哪一个是好香，哪个是恶香呢？哎。那我们如果是经济不好，我们买少一点啊，点慢一点啊。我们经济不错，就买好香，点好香也感得福，好的福报。这虽然是四相，四相也是代表离体。注意注意这个地方，福报深厚则是十好香，若焚好香可感得善神食用。大家当然要善的了，谁要恶的？点恶香都感得恶的鬼道的众生前来，这千万要记住，点香要点好一点的。哎呦，因为我今天的这个胃啊，哦痛，啊、哦、痛到后面来，哦，这没办法再上课了，上一堂课就没办法了，可是要勉强上课啊，勉强上课。好了，我们这现在就是下课，反正明天呢、啊、是共修，请大家告诉大家啊、哦，再宣布一遍啊，水陆法会啊，征求义工，哎，请有意发心者，请到101报名，啊，这个时段可任由啊大家选。啊，不必啊，7天啊，啊，全程参加，哎、啊，我呀也很少请大家帮忙了。我呀，下个礼拜我们要开始要折叠，要寄出去的水路的通知单。下个礼拜六不是这，今天星期也这个礼拜六，六日一啊，最多3天呢 啊，大概2天到3天就做完。下课以后9点半下课以后，大家留下来，就星期六大家做一做功德，散发出去。啊，也希望大家把这个水陆法会的名扬两利的大功德，把它用电话，你用电话，然后大家来护持，啊。
今天下课后留下来帮忙折水陆法会的通知单。明天有空的人，可以来帮忙，早上9点，在101前面集合，然后征求义工啊。50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
好，请翻开50页。第三行，六道中阴的形色，就是六道中阴身。 这个中阴身呢，时常希求，求什么？觅这个出世的因缘。出世的因缘就是他希望去转世，所以在找这个父母的因缘，寻查来世当生之处，所以又称求生。其实这个没办法啊，说寻查，它是全部都是被业力所牵引的，不能自主的，它的转世啊，没有办法自主的。说这个寻查求这个来世啊，是密宗的讲法。按照显教来讲，他没有能力去主宰的。当他神识脱离的时候，自在，神通自在，穿墙走壁。但他要找到父母的因缘的时候，神通尽失，完全被束缚在业力里面。简单讲，他最快乐的只有49天。不是诸佛菩萨那种大自在的能力。底下说，而且因为他且因其为本有坏后以次生之间暂时而起，所以又称为起本有就是中阴身的存在性。中阴身的存在性坏后，那么这是简单讲就是一个暂时的，就算我们设身来讲，有所谓的坏，其实只是意识形态的转变而已。生死也是这样，相也是这样，中阴身也是这样，都是心的转换而已。那心为什么会有转换呢？因为无明业力。那么如果说大圆净智呢，它是不生不灭的，没有转来转去，也没有所谓成跟坏的东西，没有。所以且因其为本有坏后，那就是说所谓的方便说具足无明的众生，在本有坏后一次生之间暂时而起了，所以称为起，就色身坏了，它暂时起来的。那么寿命短则仅刹那之间因为中阴身寿命短的话，马上就转世很快的最多49天。那么欲界色界众生才有这个中阴身，就无色界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够讨论的，因为无色界的中阴身我们连看都看不到。我们今天所讨论的中阴身呢，一定要跟人有人的人类的所转世投胎取向的这个关系存在，我们才讨论关于有这个外道的定力的这个中阴身或者是这个无色界天。那么这个几乎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经典也很少谈论到这方面的问题。六道众生的中阴身各个不相同，根据这个《大宝积经》所记载的是经典记载。那经典记载就佛说了《大宝积经》120卷，很大的一部的。那么地之中之一之中阴形丑丑陋这地狱。那么面如焦炭面如焦炭就是标号一，这是第一道的。如果是地狱的中阴身形貌丑陋。为什么形貌丑陋呢？因为它果报业力使之燃也。标号二，畜生的中阴身胜烟。为什么畜生烟呢？心不定，心不定，它没有固定的形状，也就是生前无定性，而且所做的事情常常背天，违背天理，违背天理。还有就是没有意志力，简单就是社会的寄生虫，只会做商人的，或者是给人家领养的，自己也没有谋生的能力。 意志力薄弱，或者是因为愚痴，所以感得这个畜生的果报，标号二。底下恶鬼标号三，三，那么这个中阴的形色就像水一样，水。那么看它的呼报，有这个清浊，那么清的大部分呢，这个所谓的鬼道的里面的判官，那么浊呢，大部分都是受刑犯，受刑犯。这个恶鬼本身在这个经典记载，也都是佛菩萨所示现，的地方要救他们的，但是都是用酷刑使他们觉悟，因为他们太坏了。视其福报而有清浊之别。底下人天标号四，人天的中阴身最好啊，形如金色，所以金色就是光，光，能量的存在。所以人出来都是用能量存在。那么在色界啊，天界之中有其色仙白，那这个仙白不是我们那种牛奶那种仙白，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它这个仙白啊，就是接近我们光的极致啊，它是用光的能量是最强的一种。就是一色仙白，也逆在行十善业啊，行十善业，其色仙白，是以及具有禅定的功夫啊。那简单讲就是，行十善要到这个天界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行十善业，那么到异界天，如果加上禅定的功夫啊，要升到这个色界。色界，所以既有禅定功夫只是其中之一，要加上修十善业，没有修十善业没有办法到天界去的，不可能啊。那么具有禅定的功夫啊，心不混浊，就拿这个外道来讲就好了。我们今天如果有一年到印度去啊，到印度去，那么你跟印度的外道生活在一起，你会自叹不如，你会自叹不如的。他们有一条戒律就是一无所求，第五条戒律是一无所求。那就以裸体的外道来讲的话，他们吃的非常简单，他们每天都在禅定里面，每天都在禅定里面。他们的剃度仪式不是用我们剃刀的，没有的，就是耆那教，要就是裸行外道。他们的剃度仪式是用拔的，头发是用拔的，也就是你男众女众要来出家要留头发，留得很长，十二年剃度一次，来跪着就用拔的，用拔的，觉得像拔鸡毛这样子，那很厉害。那个外道，要做光光的，都没有穿的，光光没有穿的，但是他那个摄影，美国人去摄影的。他摄影到重点就不看了，你看不到什么的。雕刻一尊裸体外道的祖师，脸部像佛，底下耳通通没有穿。看到你看他们的修苦恨，你都会赞叹，你自叹不如。他们一无所求，禅定的功夫那道家，你那吃的苦那不是你佛教徒有办法，道教徒有办法比得上的。他们可以断食好几天，他们每一个人都懂得瑜伽，他们内心里面的念力，跟我们一样要超脱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已经讲了业力、因果、轮回，这不是我们佛教讲的，外道通通讲这个。他们出家也叫做尼姑啊，尼姑。那么男众叫做行者，修行人，修行人。那么他们每一年的每十二年有宗教仪式，就是把这个牛奶端到最顶端，灌他们的教主，还有这个香草灌到他们的那一尊他们的祖师像，好大好大， 吸纳教，裸行外道，哎，裸行外道，他下一个站要去哪里？没有人知道。他就像光着身体走，剃度也是一样，整排男众没有一个人穿的，他就是这样子做，一无所求，坐在那个地方就是入禅。哎，这是第五条戒律，其中的一条，不准偷盗，不准贪婪，哎，等等的这些戒律。所以，如果佛教没有这个智慧，般若的智慧。